中国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3亿人加入国家补贴的基本医疗保险，但是2022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比2021年少了1705万人，其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更加是减少了2517万人。在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职工医保，占参保人数的四分之一，另外一种是城乡居民医保，占四分之三。居民医保是针对农民以及农民工以及儿童，亦都适用于很多民营部门雇主没有为其他去的缴费的员工，相较于国有企业的城镇职工以及是退休人员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职人员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是比较弱势的一群。在上千万的人退出医保的数据传出之后，关于居民医保一年减少2500万人的话题随即登上了热搜榜。有网民说，有哪一个不想有保障，只是生活是很不容易，只能够先顾好眼前的。另外亦都说，有这么多年工资账赚得很少，交得多，减少当然不意外，但是亦都有人认为能够交仍然是要交。这个玩意是关键时刻真是有用，不要赌自己用不用得着。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对医保的不信任以及是经济困难是民众退保的两大核心因素。住在江苏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不信任的根源主要是中国的人分三六九等，在医保统筹基金的分配之下，绝大部分医保都用于中共统治集团的高干病房，所以对老百姓而言，这项看上去是普惠性的政策，其实真正能够起到救助性的作用并不大。因为一般人小病就在屋企里面，真的是遇到大病能够是将病看好的药基本上都不是在医保补贴的范围里面，而是需要额外自费，只有高干病房的药可以全额报销。他说，医疗产业化亦都是一个问题，原本是基本民生保障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变得是非常之商业化，以最大利益为取向。前一阵的医疗反腐就是有上百名的医院院长书记被查，一个院长一缴回就是3亿元，一个科室主任吃了就是几千万到上亿的钱，他们割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种的医疗不公哪一个还相信医保，人民不是傻的。张先生还说，近年来失去固定工作的人或者是改造灵活就业的人太多，这些人通常会先停了影响退休金的社保，但是一般都会继续保留医保以备不时之需，亦就是说即使是知道医疗不公，老百姓仍然是希望能够拥有一些依靠，但是现时会有这么大量的人退出，实在是因为生活所逼，没钱依靠不到，亦都可以看得出中国的经济确实是不可以。他说，好像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当快递员，一个月的收入大约4000到5000元的人民币，但是必须要自己负担医保，在医保和生存当中，他只能够先顾好眼前的生存，放弃医保。张先生还表示，在江苏来讲，居民医保每人每月不低于380元，会随着不同的省份城市而不同，这个对没有任何收入的农村而言，单单是家里面两个老人以及两个小孩的支出就是要1000多元，如果没有生病用得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很亏，不如是将钱拿来做眼前更重要的事情。张先生说，最关键的仍然是这个医疗产业化和医疗不公平的原因所造成的，再加上现有的经济通缩，整个经济萎靡，种种因素叠加起上来就造成了大量的民众退保。金融时报说，安徽省的一名卫生官员表示，即使地方政府努力阻止居民医保的投保人数继续减少，但是说服农民投保已经是越来越困难。安徽省在2022年的居民医保投保人数已经是下降 4%。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参保质量提升，参保数据的重要的原因。 導致了數據上表面參保人數是減少，但是由於重複參保等情況顯著是減少，真實的總體參保人數是實際上還是略有增加，部分原來參加居民醫保的民眾轉為是參加職工醫保，呈現居民降、職工增的趨勢。中国医保局相关人士仲表示，客观上来看，随着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持续发展，可以预见未来的居民医保参保数据在一定的时期里面会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甚至是总参保数据亦都有可能是缩小。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兆群在一篇关于医保调研的文章当中指出，保费持续的上涨，中年居民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医保受益免责，而且是不解决大病负担，高龄老人较低的医疗服务费用支出等等的原因，都是导致居民医保退保的原因。住在南京的淑敏就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医保的效用和保障远远不足，很难令家属安心，他用盲折腾非常之荒谬来形容。他说他的父亲患有轻微的阿兹海默症，几年之前跌倒骨折，需要长期住院复健，属于是康复型入院，但是他每半个月就必须要转院，因为医保转院的是以额度来系控制，比如是康复病人入院每个月只要超过6000或者是8000元的医疗费用就必须要转院，而这些费用包含了诊疗费、药费、护理费、床位费等等，全都包含在里面，费用一到点就是必须要转院。他还表示，去年8月政府突然出了一个坏主意，要求同级别的医院不能够转院，以致他们本来是在社区医院里面住得好好的，非得要转到高级别的医院去过渡一下，然后再返回到社区医院。但是其实他们并不喜欢去住三甲医院，因为大医院的床是非常之紧张，人又多，住宿条件特别差，又有很多的过渡治疗的手段，是他们这种康复型病人根本不需要的。淑敏仲表示，后来转的是医院，一些的医院就建议他们不要以康复型病人入院，而是改用阿兹海默症入院，因为如此医疗保额度可以变成22000元，这个意味着从前只能够住院半个月的时间，现时可以拉长到20多日，将近一个月再转院。
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就告诉我，他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他身上的毛病越多越好。
淑敏表示，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就告诉他，对于病人来讲，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好，他们会选择一个月可以使用额度最高的来入院，所以就变得非常之荒谬。他还表示，近年来明显感觉到政府是没有钱，所以设置了种种的障碍，提高民众自费比例，比如他父亲用量最大的一种常规用药，从今年开始变成为全部自费，他们只好换药。但医生说，其实原来那一种药的效果仍然是比较好，另外还是包括医保额度提供的项目越来越少，就好像两年前的复健运动手法，本来就是一日两次，现时变成一日一次，理疗辅助项目亦都从原本的一日两次变成现时的一日一次。淑敏表示，这3年以来他变得是神经很紧张，因为每到是一月份，医生就会告诉他知他马上要实行新的政策，然后多半是从农历春节之后开始实行。但是去年起，政策变化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再是在跨新年度时候更改，而是随时说改就改。这个对老百姓以及院方而言都是措手不及，所以他整个生活都在焦虑以及严重的不安全感。但是他亦都表示，虽然如此，有保仍然是比没保好，因为还是有一部分的医疗费用是可以报销，所以会到退保的程度肯定是失业、经济困难，他亦都觉得非常之能够理解。台湾智库执行长董思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居民医保费用在20年间从10元是涨到380，但是农民工的平均薪资仅仅是成长了24%，持续上涨的保费可能会对一些的人群 构成系压力，尤其系对于农村地区有啲成员较多嘅家庭，更加系一笔唔少嘅开销。虽然如此，医保就系由国家负担嘅比例仍然系比人民负担得多，所以有咁多嘅人退保，显然出嚟嘅系对于社会保障嘅体系不信任，因为认为系效果有限。佢话，职工医保嘅备用金响三年疫情之下系被攞去做其他嘅用途，而居民医保如果要到大城市去做医疗行为嘅话，有时仲系需要承担50%至到70%嘅医疗费用。而向另一方面，疫情亦都令到好多嘅企业营运受到影响，而无法替职工分担医保。地方政府亦都因为财政嘅崩溃，所能够提供嘅医疗保障系变得越嚟越有限。民众的自付额是变得越来越高，居民医保亦都宁愿将钱省落来是拿去做其他的用途，加上中国的立保方式可以等到生病之后再去补缴医保，亦都令到很多人觉得现阶段不需要参保，等到生病再临时加保就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中国自诩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一个
董事齐表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话，这个中国自强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福利经济体，但是在这个疫情之后遇到了非常之大的困难。董思齐还在表示，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底下，这些选择退保的民众通常是为了要将现金拿在手上，不想去做没必要的消费，才会没能力去顾及以备不时之需的医保。但是将会导致两个情况，一个就是民众为了要预防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所以将钱是存住而不愿意消费；第二个就是手里面的现金其实已经是没那么多，所以亦都没能力消费。这个都将会导致中国的消费更加积弱不振，对中国下行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无法往善的循环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